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如果你没有吃到月饼的话呢，待会我带了两三盒来哈。如果你参加祷告会的话可以一同来分享哈月饼。没关系，其实你要的话你拿一个回去。现在我发现月饼只有人买没有人吃哈。但是很奇怪，为什么还是越卖越贵哈。有一位运动员呢，他就跑去看医生哈。我来 operate， 但是呢，我的下面那个 slide 没有。OK， 好 ，there we go。有一位运动员呢，跑去看医生哈，因为他已经有好几天都感觉到很不舒服。那医生就很详细的就对他来做了一些的检查，检查之后呢。那医生呢就跑进这个那边的房间，那回来的时候就抓着一大把啊不同颜色的这个药片，然后呢就牢牢的啊就很严肃的吩咐这位运动员，跟他说，你早上起来啊要吃这一粒绿色的药片，然后呢就要喝两大杯的清水，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呢，你再要吃这一颗白色的药丸，然后呢也要再喝一大杯的清水。你午餐以后就要吃这一颗蓝色的药丸，然后再一杯清水。晚饭之后你就开始以一杯清水来服用这一颗红色的药丸。不过你临睡之前一定要再喝一杯的水才能够上床来睡觉。这个运动员真的被医生吓坏了，他看到那么多不同的药丸，然后他就很紧张，就问医生说，请你告诉我，我究竟得了什么病啊？但是医生是很轻松的就告诉他说，你其实没病，你只是身体里面脱水啊。对这个世界来说啊，水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根据生理学家的一些的研究，他们发现人的身体里面呢，我们可以四个星期都不需要吃东西，却不能够超过三天不喝水。因为一旦失去了水，就等于那个人失去了他的生命。你不要说只是对人的水啊，对整个世界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世界上面我们知道，这种古代文明的大城市都是跟河流很有关系，所以这个河流跟人类的这个文明是息息相关的。就如说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的黄河啦、长江啦，这个印度的这个恒河，那个埃及的这个尼罗河。那很可惜，我们到今天文明了，同时带来污染，对吗？所以人类的无知，我们这种的滥用，我们这一种的爱惜，我们悖逆的这样的，就在不断破坏大自然。所以近几十年来这个温室的效应这个所谓的这个之前忘了那个 term， greenhouse effect， OK， 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知道有所谓的 El Nino 这个圣婴的这个现象。所以呢世界里面你就看到就水灾啦，这边水灾，那边怎么旱灾啦然后呢很多的生命，很多的财产都丧失，而且这样的现象你等着看吧，这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因此联合国也意会到这种的情况，所以联合每年的3月22号他们呢都定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国际的水日The World Water Day， 目的呢就提醒提醒那些人，哎呀，我们要珍惜这个水的这个资源，因为这个水是代表生命但是呢除了这样以外，我们知道水还有其他的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要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记载到主耶稣在犹太人的祝棚节当中里面，他就向百姓宣讲了一篇跟水有关的这个信息，这个意义很深远的。 所以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哈，或者请我们的 AV 把它带回去啊，那个约翰啊福音第七章的那篇经文，我们一同呢来读哈这一篇的经文，我们啊来看一下37到39这三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7念到39节，一起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们现在神面前来祷告，上帝感谢你，你赐给世界，在宇宙之中唯独地球，你赏予这种水，因为你知道在里面你创造了人类，你把这个水给了人类，因为这是人类生命里面需要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懂得自己的渴，也愿意来喝，去到你的面前接受这个圣灵，使我们里面就有这种涌出来这种的水源。主啊，求你借着这样的道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最了解我们每个人，你知道我们和我们个人的家庭需要是什么，愿你这样的信息打进我们心中，我们向你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首先呢再一次来去讲一下哈这一个祝棚节的意义哈。那这个背景呢可以参考利未记23章。那这个的这一日哈又被称为是收藏节。那犹太人呢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 Sukkot。那其实这个呢是差不多都是今天我们阳历挂历的大概9月10月之间啊，因为犹太人的这个月份是像我们中国人一样是按照月亮的哈，所以变成是好像每一年的春节都是挪前挪后这样。那今年的苏格节恰好是从明天开始啊，从明天10月1号开始。OK， 所以呢我觉得上帝也是很感动我这个是我在第七章里面讲的第四篇的信息，所以刚好就是碰到这个祝棚节，然后呢连续就要庆祝呢大概是要有一整周的。那按传统哈，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就需要去砍下那些的棕榈树叶，然后呢就在这个屋子的外面就临时搭一个什么呢，搭一个帐篷，然后呢这几天都住在里面，然后就在棚里面就向耶和华来献祭。如果有旅客要上来过节的时候，他们呢是要愿意开放的接待这些过访的旅客。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要纪念他们当年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就一直在那个旷野漂流了40年那种无家可归的生活。所以棚是临时的，就住在棚里面让你想起你今天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安顿的住处，但是你以往是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这是我们常常都需要做的。我们今天的房子越换越大越好越怎么样，想到我们当初提着一个箱子来，几个大学生窝在一个地方来住，可是什么时候你向神过一个祝棚节，来向他感恩，想到你以往的光景，所以你很珍惜现在所有的一切呢？还是你仍然不满足的说，我为什么这个房子还不比他那个房子呢？在守节的7日当中里面，祭司们每天就用一个金的器皿，然后呢他们就去到这个希罗亚池那边，就把这个水绕出来，然后呢就以一个神圣的队伍就在那边呢经过这个水门，然后那个祭司浩浩荡荡的就把盛好的这个水走到这个圣殿的里面，这祭坛旁边有一个金的器皿，就把这个金的绕出来的水壶的水就倒进这个银的盘子里面，来表示什么？纪念当日这个摩西击打这个磐石流水出来给以色列百姓喝的那个神迹。 那所以当这个祭司去希罗亚池去取水的时候啊，圣殿的士班就会拿起那个经卷，就来吟唱诗篇113篇，一直念到118篇。然后在这一段的时间也会念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的12章那边，所以你们要欢然的到这个救恩的泉源来取水。然后呢祭司游行的时候呢，哇，就是吹奏这个号筒啊，然后呢就在一个坛里面绕了七次，如此的做七天。可是呢到了第八天都不做这个仪式了。第八天呢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因为他们也要纪念今天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不需要再漂流了，不需要这样要打磐石汲水的，所以那一天他们就不做这个事情。而我们相信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还加入一个所谓求雨的这个仪式，因为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地都是很干燥的，这个地里面呢这个水也是不可以缺的，所以他们呢也把这个雨水视为是上帝一个的赏赐，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作恶就没有水啊。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这个中东这个以巴这个争斗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提过，当那个地犹太人没有回去复国巴勒斯坦的时候，那个地里面全部都是没有水的，可是复国以后那个水量增加了超过100%。所以今天的以色列看到不是当日的巴勒斯坦地，所以为什么今天巴勒斯坦人死都要把那个地抢出来？不过那个是以后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跟我去圣地的时候开个讲座跟大家讲过那个以巴的争斗啊。今天我们回来看这个情况，我们相信就在这样的情景，耶稣看到那么多人的时候，他就高声站在这个的圣殿里面，就看到这些人一直在求雨，他就向这个百姓宣讲，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釜中江河的这个信息。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了解这篇的信息。首先我们看到在37节，耶稣一开口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若渴了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口渴，其实有时候比饿是更难忍受的。我看过一些的新闻的记载报道，有些身处困境的人他困在一个地方，或者说困在沙漠等等，没有水喝的时候，有人喝自己的尿有人喝在那个海里漂流，知道不可以喝海水的，越喝越渴的，还是忍不住就喝。还有人就是这个车就在这个沙漠那边地方里面就坏了，结果怎么样？去请人打开那个 radiator water 去喝那个引擎那种水，当然都知道对生命很大威胁嘛。可是那个口渴难明，那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甚至有生理学家说口渴是人生命里面最强烈的一个驱使力量，就是Strongest drive， 他说这一个驱使的力量甚至比饥饿比性的欲望更强烈。耶稣说人若渴了 OK， 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需要。为什么有些人你老是请他到教会，老是跟他讲，那没兴趣，因为他不觉得渴，他不觉得有需要嘛，活得好好的，我对死有没有什么惧怕，那干嘛要去想这个信仰的事情？他因为他没有渴的感觉。所以那时候你跟他传福音，你传多都没有用的，你要帮助他了解他有需要的，你让他感觉到你生命里面有一个部分你是渴的，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渴就是他进到耶稣面前的头一斗。我们了解自己的需要吗？如果我们觉得口渴，当然就会拼命去找水去喝嘛，要来解决我们心里面那种的渴。可是人生命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渴，另外一种渴呢，不是生理上的，那种渴是心灵上面的渴，就好像是生活要觉得活得有目的，我需要感觉到我活得很有意义，我在精神上面我希望能够有安宁有满足，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有价值，我有一个归属感，我被爱，我也可以有爱人的力量，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生命里面的壳，这个不是钱，不是个健康身体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问题是，生理上面的渴可以用水就来解决了，可是心灵上面的渴用什么来满足呢？那自古以来哈，人都尝试用不同的外界的一些的物质要来解决人内心那种渴望。那当然呢，最简单就是显而易见，人人做什么你去做，就是财富啦、名利啦，希望要抓点权啦，有点成就感啦，就是有点贡献啦等等。那有些人呢比较消极一点，他们用这个药物用酒精他们用一些的娱乐，一个比一个刺激哈，高级的那种享受，可以买不同的名牌等等，来企图解决。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无论是哪一个阶层、哪一个身份的人，你有钱人、穷人，有学问、没有学问，东方人、西方人，你都会找到人吸毒、酗酒、赌博、滥交，对不对？因为这个渴是打遍全世界的，有些人甚至于是挥霍、放纵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在这个雅各旁里面，就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交谈。这个妇人呢，圣经说换了五个丈夫了，因为她企图是以性的欲望，她以婚姻的关系来可能来填满她心灵里面可能一个被爱的感觉。我不晓得她从小这个成长环境是什么样，她需要一个安全感，她需要一个可以可靠被照顾的一个关系，一个归属等等这样渴望。但是耶稣就跟他解释啊，这个妇人，他耶稣说，你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井里面的水，你所需要的就是活水。耶稣跟他说，凡喝这水的，就是这样井里面的水，你还要再渴，可是你喝我所赐给你的水，你就会永远不渴。人的身体需要清水，同样人的灵魂，如果你相信的话，人除了身体，人有心灵，你心灵的需要是活水，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更大的一种渴。但是问题是呢，我们很多人当中里面根本连自己有这样的渴都不见得。正如我信息里面一开始讲到那个运动员，当那个医生拿出一大把的不同颜色的药丸来，他以为他的生命就是这些不同的颜色的药丸就可以来解决他的问题。直到那个医生跟他说，那些药丸可能就是维他命丸，可是你需要的是水。我们人就是有常常犯这个毛病，我们去为那些药丸呢来拼命的，但是其实你人生的问题不是那些东西解决你的，你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需要。原来他是运动员，一定是可能运动过量了，你需要的是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不知道他需要是什么，结果他找到那些东西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他其实需要是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水。我们有时候也是会犯这种毛病，给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以为那个就是解决我问题，但是我们人心里面更需要那个水，却完完被你忽略。这是人生天然的问题，我们很希望在上帝的以外来找答案，找解决的方法。所以圣经阿摩西书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很多人跟他劝了劝了劝了没有用的，他不听的，他就是不听上帝的话，他觉得太可笑了，就是上帝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所以他在他的以外要找答案，可是他怎么样越努力就越没有答案。诗篇十六篇第四节更是很严重的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比家人。你的平安不是在上帝以外可以找到的，现在资讯很发达，但是资讯不解决我们人生问题，资讯增加我们的烦恼。你不知还好，知了你有很多顾忌，以前猛着头就去做呗， 现在这个也不做的，因为有 side effect， 那个不能够做，因为有这个后遗症，这个可能会影响那个关系，这个会联动这个，所以你越知道的话你越烦恼。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邀请。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心灵里面是干了，耶稣说来，但是不要只要来哦，耶稣还要来喝，就是你要愿意接受。来到这边不等于解决你的问题，来了要喝，喝进去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有个人呢，从这个外地乡下地方来到美国，他头一次看到有一种的东西叫做 drinking fountain， 啊，这个饮水机。他很好奇的就在这个机器旁边搞了好久都没有水出来，啊，敲了打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他就觉得很火大，有点生气了。因为呢，在这个饮水器里面又没有什么开关，又没有按钮，又没有把手，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水出。他正要离开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路人看到他，就指给他看，哦，原来这个饮水器的上面呢是有一个牌子写着说 Stoop and drink， 要喝水请弯腰，哦，原来这个是很先进。Sorry， 我们的新堂没有这个，因为很贵。我们新堂是很明显的，就是按就有水了哈。OK， 但是这个呢是用电眼的 ，OK，automatic 的，所以呢，它是要你弯了有这个影子了，有洞察了，哦，水就出来了，是透过这个感应来又碰水的。有些人呢，想要得到耶稣所赐的活水，就是死都不肯弯腰。不肯谦卑。他没办法放下自己的骄傲，摆不下自己的自尊。就不肯俯伏在耶稣的面前。结果来是来了，还是口干了回去，没有水喝。请问你愿不愿意弯下你的腰，在耶稣面前谦卑，那保证这个水就可以淋到你的身上。第二，我们来看就是关于这个耶稣讲的活水江河，这个是在第38节，因为在那里耶稣继续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江河来。刚才我们说耶稣说来喝，那个是伟大的邀请，但是现在耶稣说喝的人啊，就腹中流出活水江河，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那活水江河英文呢翻译是那个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注意英文是众数，啊，不是 one stream，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表示是丰盛的意思。 streams 代表什么呢？是活的活泉，是自然流出来的，它不是靠磨打，不是靠引擎键把水键打进来，没有，它自然有一种的能力，就是可以有涌出来的这种的原动力。而且耶稣说是从腹中，就从里面生命的源头，不是在外面添加进去的，好像水缸，好像一个注水池，不是的，不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耶稣说是从里面出来的。当日神曾经借着先知耶利米来责备以色列人说，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头一件事就是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做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现代人的光景。我们头一件做恶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神了，我离开神这个泉源。第二件做的事情就是离开神的以后呢，替自己想办法，就情愿靠自己的努力去建造人生的蓄水池，啊，你厉害就建个大的，啊，容水量更大的，所以大家就拼命呢，就往这个越大越盖造的这个储水器里面加水。无论你投进去是你的钱啊，为你的儿女所有的基金囤积各种的东西，你装进去拼命把水灌进这个池子里面，他以为说只有我永远看到这个水位，我就安枕无忧了，啊，谁不知圣经耶利米说那是一个破裂 不能够永存的池子。很多时候一边倒进去，那边就流出来。我们宁愿水库都不要泉源，我们宁愿为自己建造水池，也不要依靠上帝这个泉源。加州有地震的威胁，你搬到德州处有龙卷风的威胁。我们知道 Florida 虽然是我们度假的地方，它也有一种威胁，就是什么 sinkhole。 Oops, 第二个啊，那什么是 sinkhole 呢？就是常常很多的下面都有所谓的水源，可是因为它的石头啊是那种的 limestone， 但是呢长期那个水啊会腐蚀的，然后这种 limestone 哈，如果被那个矿物质被融化以后，那个水如果打得太凶哈，那变成的就是一个空气了，因为水没有了，甚至就是空气，那上面承载的这个重量有一天就是经不起的，所以那房子突然之间就倒进去了，上面什么东西车什么都进去了。那姐妹，你不会以为在拼音上面里面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你看到的就觉得说哇，我很安全。有一天你生命的水源里面枯干的时候，你在上面所建造的一切，包括你的家庭、生意、事业、儿女，可能通通都垮掉，因为下面这个水源 deplete 了，你水打了。达到有一天他承载不了生命里面的一些压力。耶稣应许给信他的人说，活水江河，不是 一滩死水，活的就是一定有进有出，他才是活的。很多人生命里面包括基督徒只有进没有出，所以结果他的生命里面呢流露不出这个水去供应别人，他整天为他自己忙赢够了，我还有哪有时间啊？最后呢，这滩水就开始发出异味来了。人家都觉得这个基督徒怎么样了？圣地里面我们知道啊，就是圣地里面很重要，就是约旦河。这个约旦河呢，从旦那个口就流在这个加利利湖。他们叫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湖。加利利湖的湖水是很甜的，它的那个盛产很多的鱼量各种啊。那因为它流进去的时候，它同时再流出来，然后这个约旦河一直流，就流入这个死海。但是死海的水呢，是不能再流出去，所以啊。大量的这个自然蒸发就使它的固体啊就 整日就加蒸，所以这个盐分呢、比我们今天普通的海洋高出4倍啊。所以为什么我带那些的团员去那边很开心啊去那边浮沉呢、因为呢淹不死，死了就是你笨的了啊，这应该是淹不死的，可是呢不能够久的，因为泡一下马上要上来，为什么？因为那个盐呢、跑到眼睛耳朵，你啊，能够有进去的地方都进去，你一下之间够了，就要上岸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这个海里面长的。基督徒的生命啊，如果只有进去没有出来的话，不就像死海一样吗？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基督徒啊，你要想到永恒呐、你做的东西里面呢、要为天国啊。你要真的是要参与服事，因为你没有服事的生命啊，你就会呆滞，你就会沉淀。那这样的生命呢，刚信主的时候呢，就像大家都很高兴啊，受浸的嘛，就鲜花一样插出来。我们谢谢赵颖跟那些姐妹每天给我这样设计，就是看到就很舒服、很漂亮，对吗？哇，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啊，开始的时候什么都参加的，我们看到也真的很高兴的。很好看，哇，他有改变，哇，真的做了基督徒很不一样。可是过了一阵时间呢，就有点变样了。不过现在还好，现在就加点营养素，你买个鲜花里面还有什么的那个 feeder 都倒进去，那可以撑个3个星期了。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 你就算天天换水，到最后的话就会凋谢的，是不好看，撑不久的。我们有些基督徒就这种情况，刚信主还不错啦，有点热心啦，经常看到他啦，稍微有些东西忙啦，别的事情啦，孩子什么啦，慢慢生命就淡化了，过一阵子不见人了，然后很容易又恢复到以前那种生活当中。那以前不去教会就是那个样子，现在基督徒去了教会一阵子，后来呢又是那个样子。我告诉你，耶稣所赐的是从里面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满的流出来的。我告诉你，如果生命是满意的话，大石头都挡不住的。我们俗语说，人往高处，水往低流。所以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这个水啊，它不但是能够供应自己，它也同时可以供应给别人。所以啊，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里面只供应你的家庭，你还没有当成一个很成功的基督徒嘞。因为神给你是一个活水的泉源，所以你自己得福得供应的时候，你同时人也从你身上里面得供应得福。这个就是一个活泼服侍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那耶稣说这个跟他下面第39节那句话很重要，你就接受圣灵了。所以耶稣解释说啊，他所说的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而前面已经说过了，水对人说是很重要的，人如果要生存，那就离不开这个水啊。但是他对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灵健康都同时有很大的影响。据说人的体，我是读生物的，人的体重里面大概 60% 到 70% 是水。如果我们在这个 60% 跟 70% 里面失去了 3 到 5% 的水分，我们人体 的盐的浓度就会偏高，那你全身的细胞啊就开始呢就跑到那个血液里面了，然后就会有一个强烈口渴的这一个的感觉，那这个就驱使我们赶快就去找水要来补天。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水分的 10%， 我们的体力是不支的，我们的体温就会偏高，我们生理的机能、化学的作用就会失去平衡。那个时候呢，人就会脾气暴躁、火气大，因为它里面那个酸碱值啊就开始变质了。所以有时候可能火气大的时候就多喝水吧。但是如果人失去 20% 的这个水，细胞就开始萎缩，你生理机能就衰竭，然后人就开始流平向这个死亡的边缘。所以为什么你失血太多，就等于说同时失水太多，你就会有生命的危险。这是为什么圣经常常用水来代表生命。但是水除了生命以外，水也代表能力，代表能源。所以耶稣就是更以这个活水江河来代表什么？代表圣灵的同在。所以基督生命不能够离开圣灵，正如人体不能够没有水。可是呢，我们今天有很多信徒，包括我自己啊，坦白说常常有时候感觉到有一种无力感啊，我发现我们生命里面觉得很缺乏灵力啊，对吗？那时候我跟一些信徒交通，我发现他们好像生命里还没有开窍的，他们分享生活当的担子、生活中的困难，那我就劝勉他们了。哎，发现他们呢没有亲身体会到从圣灵来的能力。我觉得今天我们大部分的信徒所经历的是什么？顶多就是教会弟兄姐妹这种团体的爱，团体性那种的关怀，团体性那种的帮助，但是没有直接从圣灵来的平安，从圣灵来的那种的同在，没有。所以慢慢呢，我很担心神叫我们建立教会，教会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团，大家是靠大伙的力量啊，就是没有直接从神 那里产生的能力。上一回你感觉到突然之间你祷告的时候圣灵给你那种能力，我们顶多打个电话看看谁来帮我祷告。我觉得有时候慢慢大家就是靠教会而不是靠上帝。我常常跟我的二姐夫 Alan 来 complain， 我说教会那个 router 很出问题，常常上去那个 WiFi 不稳定。我们今天啊，教会就变成一个 router， 这个 router 不好就买个新的呗，换个教会，这个教会比较好，比较热心，比较什么。可是你换来换去都是那个 router 而已了，那个信号哪一天没有了你就没有了，没有 internet 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你想想看，我们啊，有什么事情你去上帝面前祷告，没有我请教会为我的事情来祷告。我有什么事情去到神那里求神给我平安，没有我去问东问西请教这个请教那个，借着这个东西来让我知道平安不平安，可做不可做。我们今天跟上帝啊是绝缘的，我们都是透过这种一大群的教会去到上帝面前，我们没有懂得是直接，如果教会不存在你对教会失望呢，那就没了。所以我们一直去寻找一个教会，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直接到上帝那里从那里领到能力。耶稣说信他的人要受圣灵，原来人的心灵是也需要喝水的。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说，圣灵可以见证我们神的儿女。你什么时候救恩不清楚啊？不是人家告诉你说你得救还是不得救，你感不感觉自己是一个得救有盼望的人，那是从哪里来？圣灵的印证。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不是来教里面上几堂课受什么一些训练，不 work 的。你的孩子不是因为你上了几堂这个牵手琴就很厉害了，他的生命改变是上帝圣灵要在他心里面工作的，不是只送来挖拿的，你为他祷告的，所以他里面能够开窍。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借着圣灵得着所赐的能力。这个能力哪里来？要圣灵那边来。约翰十六章十三节说，我们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你说读圣经读不懂，没有好好人教你，教会的主日学又不知所谓，老师教的 boring， 那你怎么样去明白神的话？圣灵来，我们这些人就自然会懂得神的话？不是的，求的，求回来的。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圣灵可以引导我们的生活。如果这个意见有不错，那个意见有不错，你听谁的呢？祷告，圣灵告诉我，给我很确定一个保证，我要这样做。也许你做的决定恰好跟别人的相反。弟兄姐妹，我们有经历直接从圣灵来的平安，圣灵来的提醒，圣灵来的责备，圣灵来的喜乐，圣灵来的信心，圣灵的能力吗？还是说通通都是透过教会的这个 router 才接到那个 internet 上面？所以你觉得你今天是靠教会还是你是靠圣灵？你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圣灵，我们的这个水龙头是没有管子的，流不出来。那我们想说怎么样得着圣灵呢？所以耶稣在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所以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得着圣灵的唯一方法。但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信啦，信了之后呢没有感觉到圣灵同在啊，我也信啦，我没有觉得圣灵的能力啊。我常常说你花多少时间祷告呢？那就没有答案了，那我就自己找到答案了嘛。你什么时候花时间去追求神的话呢？你自己都已经回答你自己的问题呢，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说我跟圣灵很有关系呢？你感觉不到灵力不等于说没有圣灵的同在哦。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上，耶稣说，因为神所赐给他的是没有限量的，那个前面讲的就是圣灵。 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换句话说啊，你到生命的水喝一次，比如说哎呀烦了以后，每一天呢现在的水又不能放在车上带来带去，好了，我就礼拜一就把我一个星期的水都喝完，够了呗，下个礼拜一再喝，省点时间，不行啊，天天喝就天天耗掉，天天要补充，那你怎么可能想到说一个礼拜来教会里面一趟你就很有能力去过你一周的生活，然后到下个礼拜天再来这样吗？不可能。信的人要得圣灵，圣灵也无可限量的充满，那就不断的不断的要在他面前补充。所以为什么哎呀就是城墙拦掉，又是要读经呢，敬拜了，祷告亲近神，为什么？那个就是天天喝水的方法。在西部有一些牧场它是靠风的，这种风车呢是提供灌溉的这个水源，在方圆百里里面唯一能够提供水的水源。那风很强的时候呢啊，这个风车可以很自然的就转动，但是呢有时候风是很弱的，甚至有无风的日子，没有风的日子这风车就转不动。我们人生有无风的日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自己不能够转的，但是不转就没有水，没有水就一切都要停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需要用人工的方法或电动的方法去打动这个风车的叶片，直到这个叶片呢转转转要对准这个风向的时候，在适当的方向，这个风车又再一次的转动，再一次为这个牧场来提供水。弟兄姐妹，这种风车运作的情形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每天都要上帝的面前定位，尤其是在无风的日子，一切都很好很顺的时候自然转的，可是在无风的日子你就要调个方向，直到你找到那个方向，这个风的方向，你的车的叶子还可以再来转动。我们要转向主，要转向主的话，要重新在主的面前定位，从他那里再支取我们生命的活水。很遗憾的事情，我们今天人想要得的是灵力，不一定是圣灵。这让我想到《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记载，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那个西门怎么样呢？哇，他看到那些使徒能够借着所行的神迹行异能，他很感兴趣。哇，按手在谁那里，谁就有能力。所以呢，很多人今天就是这样，拼命去找这种的人呢、啊。求啊求啊！他按什么的我就好了，按什么就好了，按我的就有能力了，就拼命找这种人，也不知道这个人其实也就是圣灵给他的，那不如就求圣灵不是更好过求这个人吗？ Anyway 啊，所以呢甚至于有人呢就像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怎么样啊，用钱要向彼得买这种的权柄，你说可笑不可笑？有人今天甚至想用钱买这种的能力，就表示今天的人多没有能力，所以这话很多的是他要得到这种的能力。很多人今天只想得到圣灵的医治，圣灵的帮助，只渴望得到福乐，但是却不一定要想要得到主，想要得到圣灵，就是我们人的悲哀。也有不少基督徒虽然说哎呀我们有圣灵，可是呢我们把这个圣灵啊就久不久就放在这个冷冻箱里面，Okay? 需要时候拿出来解冻一下，用完了又放回去那个冷冰箱。对这些基督徒来言，圣灵就是不是常客，就是一个特别来宾啊，像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精灵，有用拿出来解冻，没事放回去。有位宣教士叫做 Herbert Jackson 呢，他分享过他去刚去宣教工厂里面的时候呢，啊，因为宣教士嘛，环境都很不好的。所以那个没有条件底下呢，就给他一辆非常破旧的车。 那这个很破的车呢，每一次都要靠人力啊推才可以发动的。所以后来他就设计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车辆的这种问题。所以呢，他呢就常常跑到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学校里面呢，就请几个学生来帮他推车，因为要推哈，那个车就发动了。然后他出去办事的时候呢，他要么就是尽量不关那个引擎，赶去买什么东西买回来就贴着往上车的，不然他就故意呢就停到有坡度的一些地方啊。那这样的话呢，做完事情来的时候滚下去，那就开动，啦啦啦，那个车就开始了。好不容易这样的过了两年啊，后来身体很不好了，很不好就离开这个工厂了，就要请另外一个宣教士来接他的工作。那当他呢就把这辆破车交给这个新的宣教士的时候呢，他就很自豪的跟他说出他两年来怎么以他的聪明方法来解决这一个车不发动的事情，然后就给他经验，那我告诉你这样做。那他边讲的时候呢，滔滔不绝，那个新的宣教士打开那个车盖来检查，突然之间就停住，他说，你这边的问题很简单嘛，这条 cable 松掉了了。他就去这边弄一下，那再去打，咔咔咔就响了。他都愣到那里讲不出话来。两年的辛苦，我每天搞个什么事情，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这个会不会是我们的问题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一个 loose cable， 你把它想成是什么大问题，用自己的聪明解决你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接触的这个能源松掉了。那很简单啊，就去到耶稣的面前嘛。我们很多时候生活里面没有 power， 没有水，无数的精力去图谋自己的生活，其实可能更需要就是要 make sure 我们生命这个源头是接上的。这样的话，耶稣说在你腹中流出江河，这个是一个永义的生命。有时候并不是别人说什么，别人给我想到方法，你心里面觉得很安宁。有时候真的我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安宁。有时候就是这样来的。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请问我们愿不愿意到耶稣面前来喝这个生命的水？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因为很多的答案都在圣经当中，你其实自己也已经给了我们这个答案，不过我们就很喜欢在你的以外先找别的，我们没有办法了，才好像不甘不愿不得已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久不久就把我们的风车的叶片对准你自己，特别是在若风无风的日子，如果上帝在你心中有感动，耶稣邀请说，凡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做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你愿意这个邀请，你要回应耶稣，你在心里面有跟他说，主啊，我需要这个活水，我好累哦，我需要到你面前来喝。你跟他这样说，他一定会赏赐你的。求耶稣来听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对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